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11月29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1月30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周一即将在巴黎开幕，150国元首出席这一空前规模的历史性峰会。周日全球气候大游行继续，各国公民力促峰会就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达成切实而有力的成果。法国总统奥朗德周日再次呼吁峰会最终达成具有雄心和具有约束性的协议。150国领导人周一将在峰会发言。在土耳其击落俄国战机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各国元首将在出席峰会之际展开频繁外交会晤。埃菲尔铁塔周日夜间披上绿装，正式启动一颗星一株树的环保艺术行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抵达巴黎出席气候峰会，将与奥巴马和奥朗德举行双边会晤。巴黎之后，习近平随后将前往非洲访问津巴布韦和南非。污染报表，北京周日启动最高级别空气污染橙色预警。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撰写的新书《走出地质》传因政治原因被查禁。欧盟与土耳其周日举行应对难民潮问题峰会。英国议会本周将就是否参与对伊斯兰国空袭投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林兰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筹备已久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周日即将在巴黎拉开大幕，150国元首出席这一规模空前的历史性峰会，凸显了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紧迫。周日全球数十个气候大游行继续在各地接力，力促各国领导人就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达成切实而强有力的成果。这一接力周日最终交到了巴黎这一刚刚在11月13日遭受了恐怖袭击的城市。虽然紧急状态法禁止公民集会游行，但是生态环保等非政府组织人士周日在巴黎仍然举行了各种活动。下午曾经出现集会的人士向警察投掷物的冲突事件，导致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208人被警方传唤，174人被拘留。当天早前，一些人将鞋子摆满了巴黎共和广场，以这种方式代替示威。在巴黎东部的一条大道，有数千人手拉手拉成一个人链，呼吁人们采取行动共同保护地球。一条标语上写道，有人在爆炸，有人在污染，有人在钻空子，社会告急，气候告急。一名退休的大学教授向法新社说，我们希望这一次峰会能够获得一个有利的结果，而不是会议结束之时他们再告诉我们下次峰会何时举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日在法国总理瓦尔斯的陪同下前往13日遭受恐怖袭击的巴塔克兰剧场吊唁遇难者。除巴黎之外，周日也是全世界各地公民举行示威游行的高峰日。继周六之后，在印度、孟加拉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到欧洲以及美国、巴西等又爆发有数十个气候大游行。据一个名为阿瓦兹的非政府组织在周日下午公布的数字，本周末全球共有57万人参加了2300个气候游行。包括奥斯卡奖获奖影星艾玛·汤姆森等一些好莱坞电影明星也都参加了周日的游行。法国总统奥朗德周日再次呼吁峰会最终达成一项具有雄心和具有约束性的协议。他同时也强调应该经常性的调整各国减排的目标。法国环境部长罗亚尔女士将此次前所未有的气候大会称为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她在对峰会达成协议表达乐观的同时也说，仍然存在着协会不足以达到应对环境变化要求的风险。有关周一峰会首日的安排，据巴黎气候峰会官网的介绍，截止到11月28日，全球150个国家的元首接受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法国外长，同时也是本次气候峰会主席的法比尤斯的邀请与会。出席会议的元首人数之多，是仅次于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规模。 峰会正式活动自上午十点拉开，196个与会国首先进行通过法比尤斯为大会主席的投票，11点开始进行各国元首参加的活动。在法国总统奥朗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法比尤斯简短致辞后，首先是150位国家元首的全家福合影，随后大会发言开始，150个国家元首将按照联合国惯例以及各国恢复邀请的顺序分别发言。而鉴于发言的元首人数之多，发言将在峰会名为塞纳河和卢瓦河的两个主会场同时进行。在大会提供的午餐之后，发言将一直持续到周一晚间结束。奥朗德总统周一下午稍晚将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出席三个论坛的开幕，包括与潘基文及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共同出席名为创新使命的论坛，与印度总理穆迪一起为名为太阳联盟的论坛开幕。晚18点，他还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出席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的有关碳价讨论的论坛。此外，在因土耳其击落俄罗斯军机导致两国关系极度紧张的背景下，此次峰会之际，与会的各国元首将展开各种多边及双边会晤。报道指，美国总统在巴黎逗留两天期间，除去在周一晚间受到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出席在爱丽舍宫的晚宴之外，也将有多个双边会晤安排，包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中美作为世界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习近平与奥巴马将在此次峰会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备受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周日已经抵达巴黎，并在晚间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共进工作晚餐。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巴黎的活动结束后，习近平本月30日将前往非洲访问津巴布韦和南非两国，并将与南非总统祖马共同主持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150国元首出席全球行动旨在控制气温升温低于两摄氏度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在即，北京周日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这是北京今年首次启动这一最高级别的空气污染预警。法新社报道指，在北京市 PM2.5 浓度持续超标15倍几个小时之后，北京市宣布启动橙色预警，呼吁居民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以及老年人和儿童待在室内。周六，美国驻北京使馆爆出的 PM2.5 浓度指数已经超过了390微克每立方米，周日下降至200微克每立方米，但是仍然超过联合国卫生组织所规定的25微克立方米上限。本周末，河北省的一些地方 PM2.5 已经超过了400微克每立方米的标准。媒体分析，此次污染增高的原因为不利的气候影响以及入冬供暖烧煤增加。按照预警对应强制措施，有关工业企业将实施停产限产措施。法新社报道指，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召开之际，全球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气候游行，表达气候诉求以及盼望峰会取得成果，但是中国境内没有任何此类的活动。在全球气候峰会周一召开前夕，巴黎埃菲尔铁塔周日晚间被衬有大树图案的绿光照亮，正式启动一颗星一枝树的环保艺术行动。据发起这个行动的艺术家表示，行动的目的在于对抗区域森林化。这个名为一株树一颗星的环保行动，借助于一个手机电脑的应用软件，将愿意参加活动的人数种上一棵网络虚拟大树，而每棵虚拟大树需要付3-10欧元，其资金加上该活动提供的基金，将在世界各地对应种植一棵真正的大树，参加活动的人将可以收到种植证书。活动组织者计划到周五前将大树的亮点点亮巴黎所有的著名建筑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一名印第安族长、著名的环保人士尼古拉·约洛等人参加了当晚在埃菲尔铁塔的活动启动仪式。由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撰写的名为《走出地质》的新书最近在网店销售下架，传因政治原因被查禁，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约谈，详情请听本台驻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的报道。
昨天有出版业从业者从微博上传出消息说，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新书《走出地质》因政治原因被查禁， 而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则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约谈警告。微博网友说，一夜间走出地质从各大网上书店消失，当当、亚马逊、京东都已经没有了。今天记者尝试在上述几家知名网上书店购买此书，显示链接被删除，会被告知无货。有知情人士告诉本台记者，该书的确已经被下令查禁。业内人士告诉本台说，该书原本在山西一家出版社洽谈出版，该社要求删节，名字本也不是这个，都书都快出了，秦晖把书交给了秦源出版社出了。走出地质今年十月份由北京的中国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秦源出版社出版，由秦晖先生最近几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近代史文章主编而成，据说颇见功力，但并未对当下的时政有直接的发言或批评。对此，记者刘虎调侃说，走出地质被下架，看来是书名起错了，要是走进地质也许就没事了，这事儿编辑有责任。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接下来再看困扰欧洲的移民问题。据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周日表示，2005年共有150万人非法进入到欧洲，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土耳其进入欧洲的。为应对难民潮的问题，欧盟与土耳其周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欧盟决定向土耳其提供3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详情请听方华的报道。
欧盟土耳其峰会星期天在布鲁塞尔举行，旨在磋商如何应对难民潮问题。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鲁代表总统埃尔多安出席了此次的峰会。欧盟方面，28个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总理出席了会议。为了解决难民潮危机，欧盟将向土耳其提供3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此次峰会还决定，双方12月将启动新一轮有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加入欧盟。土耳其1997年被认定有资格加入欧盟，并于2005年正式启动申请程序。但是，有关的谈判进展缓慢。法新社指出，欧盟国家依然顾虑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以及在叙利亚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包括上周击落俄罗斯战机的事件，担心对土耳其做出太多的让步。今年大多数进入欧盟的难民都是经由土耳其前往希腊和保加利亚，目前还有大约22万逃离叙利亚战乱的难民住在土耳其境内。另外，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鲁星期天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在叙利亚边界地区被击落的俄罗斯战机上飞行员的尸体，土耳其将把尸体交还给俄罗斯。达武特奥鲁说，尸体被带到俄罗斯，将按照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尸体安置在哈塔伊东正教教堂。
谢谢方华。英国国防大臣法伦周日表示，英国政府希望英国议会能够就英国是否参与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行动本周举行投票。他说正在就此事做相应的准备。法伦在接受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的采访中表示说，只能通过武力打败伊斯兰国，不过他对能否获得议会多数票的支持表示谨慎。他承认，如果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要求工党议员集体投反对空袭行动票，那么就很难会得到议会的支持。英国首相卡梅伦所在的英国保守党目前仅占英国议会少数议席，而卡梅伦政府希望议会通过对伊斯兰国组织不仅在叙利亚，包括在伊拉克的武装进行空袭。法伦在采访中表示说，他不能排除类似巴黎袭击事件在英国发生的可能性。他说，伦敦所面临的威胁非常大，很有可能发生袭击事件，因此我们需要做出反应。他表示希望最近的事件能够让英国的议员们做出不同的决定。2013年，卡梅伦政府试图就空袭叙利亚阿萨德武装的议案，最终未获得英国议会的通过。当时，英国工党采取了要求所有工党议员投一致反对票。据英国《每日镜报》的一项统计，48%的英国人赞同军事打击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30%的英国公民反对。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1月30日在巴黎正式开幕。据法国方面公布的消息说，共有近15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出席此次峰会的开幕式，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在此之前，法国警方已经就峰会的安保事宜做出了充分的部署。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天上午便抵达巴黎，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了会晤，双方交谈了峰会的筹备情况，并表示不允许这项工作失败。据有关的声明说，潘基文和奥朗德在此次会晤中讨论了气候变化新协议的谈判进展情况，强调了仍未协调好的关键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不能允许协议破产，协议一旦破产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于巴黎时间29日下午3点30分抵达法国巴黎。中国方面称，习近平是应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主席法比尤斯的邀请，出席此次巴黎气候峰会的开幕式。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巴黎奥里国际机场之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受到法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迎接。虽然在峰会召开之前传出了可能达成协议的乐观看法，但面临的问题依然不容忽视。中央社的综合报道指出，要能够为2020年以后签订一项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依然面临包括资金、长期目标、损失与损害、更大报复和法律效力等五大难题有待解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本周为此发表专栏文章，他表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气候变化没有国界，任何地方释放的排放可随时随地引发问题，并对任何地方的生命和生计构成威胁，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我们只有通过联合国才能共同应对这一典型的全球问题。如果在巴黎达成一项有意义的气候协定，我们就能够拥有更美好的今天和明天。这类协定将有助于消除贫穷，保持空气清洁，保护海洋，改善公共卫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促进绿色创新。它将加快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潘基文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呼吁，巴黎会议的成功取决于你们，现在到了我们运用常识做出让步和达成共识的时候了，也到了放眼国家利益以外的天地和把共同利益放在首位的时候了。世界各国人民以及后代子孙期望你们拥有远见和勇气，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在巴黎峰会召开之际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中，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洪水、风暴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均不断增加，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受到进一步的破坏，导致粮食安全问题加剧。粮农组织呼吁各国根据不同灾害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将更多的投资引向具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农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改变思想不改变气候的口号。教科文组织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为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世界所做的最好的投资，因此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必须成为一个转折点，要向民众、市场和私营部门发出清晰响亮的信号，我们社会的变革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在发生，而且这种变革是有益的。就安保问题，纽约时报指出，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仅两周之后，法国已经全力备战一个特别的安全挑战，近5万名访客和147位国家元首将从本周日起开始陆续抵达巴黎，参加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性大型会议，而保障他们的安全对法国的能力来说是个考验。这次会议与袭击事件发生在同一个月份的巧合，把具有全球重要性的两个议题，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联系到了一起。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本次的法国报纸摘要为您介绍日期为11月29号周日到30号周一的周末版法国世界报 Le Monde， 其头版头条专题报道今天开始的巴黎国际气候峰会，标题为我们是否能够拯救地球呢？报道指出，这不只涉及气候的问题，人类福祉的问题，而且我们所无法改变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气候将决定未来几十年人类社会的稳定以及数十亿人口的生存安全及安舒。今天的巴黎气候峰会成了人类希望的中心。今天世界报有几则有关中国的报道，报道了中国在建造一个克隆乳牛的工厂，建成后打算每年制造出100万个乳牛胚胎。本次的世界报经济企业版还报道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准备在11月30号的周一通过中国人民币纳入一揽子特别提款货币权当中，简称 DTS。 目前现存的特别提款货币权有美元、欧元、英镑及日元等货币，周一以后就得加上人民币了。不过香港浸信大学政治系主任卡贝斯坦向世界报指出，中国政府尚未准备好让人民币汇率完全自由化。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进行改革国企，李克强总理钦点的成立上海自贸新区比预期的时间花了更多。报道说，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引发了中国政界对于这项改革及其速度的大辩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他还是选择了鼓励那些中国的积极改革派人士的做法。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有关中国核能的工业篇。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核能北京莫斯科旗子往前走，子标题是中国俄罗斯在阿根廷埃及赢得合同，法国阿海法遭殃。报道说，在法国核能工业系列电力公司及阿海法公司重整结构分食市场的阵痛中，那些新兴国家竞争者已经先持夺点。俄罗斯、中国11月中旬分别宣布了与埃及及阿根廷的重大核能商业协定。这种核生意的兴旺现象也反差式的显示出法国阿海法订单的停滞不前。阿海法最后一个核反应器的出售要推溯到2007年了。如同中国俄罗斯想要的快速与阿海法及日本东芝还有西屋的第三代核能聚变 EPR 的反应器技术竞争，法国阿海法及电力公司将在英国承造核电厂，但是却只在中国卖出了两座核能反应器，而也未能利用印度一个已经拖了几年的核电的档案切入印度核能市场。另外，对于他30多年历史的核能伙伴国南非也无所斩获，而东南亚市场如越南、菲律宾、泰国等又落入中国俄罗斯的手中。至于沙特以及其可能新建的16个核反应器的市场和希望就更显得是海市蜃楼了。阿根廷11月15号在 G20 峰会空档期间已经宣布了要选择中国的中核公司来开启它的核电计划。这是一个中核在中国已经使用过的加拿大技术的电厂，它第二个发电厂则由华龙公司来打造，100%是中国制的第三代核电厂。中核公司已经在中国的东部打造过中国的第一个这类型的核反应器，也已经向巴基斯坦推销了。中核董事长钱志明不掩饰他的愿望，说这一座核反应炉将打开中国在拉美的市场，不过目前特别要集中努力的是在英国销售成功并向世界展示其成果。而这案例是由英国以及法国的电力公司还有中国核能巨擘中广核三家企业共同在欧洲压水反应堆工厂的建设，10月中旬已经签署了要新建3座这类的工厂。 另外，俄罗斯也卖给埃及四座核电厂，而中国、俄罗斯都在销售核能电厂计划中提供给买方巨额的贷款，而法国在他许多的计划都还得向中国求贷款、求资金。在韩国于2009年争取到杜拜核电招标之后，损害到法国的核电的市场合同。中国、俄罗斯是目前出口核电野心最大的国家，取代了西方国家，取代那些在1950、1960以来的民用核能大国如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的鼎盛地位。记者让米歇尔贝扎特指出，如果说中国的核能国家计划是最具雄心的话，那么其中有 40% 是在世界各地各国进行打造的，那么俄罗斯就算是核能工业的出口大国。过去在车诺比的核电厂爆炸惨剧导致了俄罗斯核子恶名昭彰的历史，现今我们可以忘却它了。另外，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Rosatom 也出口核电厂到印度、中国、白俄罗斯、伊朗、芬兰、匈牙利，并提供匈牙利贷款100亿欧元，还有出口到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斯洛维尼亚等的俄罗斯兄弟国。这些集团包括售后的燃料供应在内的订单达到1000亿美元，这是法国埃海法的营业额的两倍。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现在我们就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方就在局势陷入恐怖攻击阴影和中东地区冲突日渐升高之际，又有消息传出美国即将在12月宣布新一波的对台军售，中国大陆已经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美国选择这个时间点宣布对台军售有什么考量吗？
是这是彭博社引述美方不具名官员的谈话所做的报道，它的内容具体可信，不过即使是事实大概也不必太过担忧，因为呢这次金额不大，武器也都是一般。具体来说，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的总额一共是120亿美元，那根据彭博社这一次的报道呢，它这一波总共只有10亿美元。至于武器的内容，两艘派里级的飞弹巡防舰比较受到瞩目，但是这个都是之前已经公布的项目，而且是美军退役的军舰。至于其他像次针防空飞弹、托式反战车飞弹，这些呢都是台湾军方现役的武器，只是补充它的数量而已。那当然它也有一些新的款式，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的军售都没有办法跟前两次的美国对台军售相提并论。在马英九总统任内啊，美国曾经在2010年和2011年各公布了一批大规模的对台军售，那个时候是包括了 UH-60 黑鹰直升机啊、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猎雷舰，还有就是 F-16AB 型战机的改良计划，那才叫厉害。那也因为这次并没有战机跟前舰，所以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就认为，这次没有先进武器，所以他对中国是否会强烈反弹是存疑的。
各方面消息显示，美国决定在12月宣布对台军售，可能和台湾即将举行的大选有关，这两件事有关联吗？
是，美国不愿具名的官员透露，宣布的时间可能落在这一周将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之后的12月中旬。此外，台湾将在明年的1月中旬举行选举，美国政府希望在选前宣布，那么12月中的这个时间点呢，可以跟选举的时间有足够的间隔。台湾的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认为说，这个时间点呢、代表华府对马政府7年多来外交路线的肯定跟善意，否则他大可等到选后或者是新政府上任之后再公布。他认为毕竟对美方来讲，如果民进党重新执政，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所以初期呢必然要观察一阵子。
虽然目前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这一波对台军售总价值10亿美元，但台湾却有消息传出其实不止这个金额，情况究竟如何呢？
是 台湾的联合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谈话指出，这波军售的真正额度更高，大约在20亿美元左右。不过消息人士也指出，如果军售的项目跟额度太低，可能会引发外界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而即使是20亿美元，它还是远低于2010年跟2011年的军售。中共虽然仍然会表达抗议，但是不会真正太恼火。还有2010年美国宣布对台军售的那个总金额呢，当时是64亿美元，那2011年是59亿美元。台北的消息人士也指出，下个月中这个时间点呢，宣布对台军售已经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尾声，所以呢，他比较不必对北京保持低姿态。
美国对台军售的消息传出之后，大陆国防部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国家对台军售。台湾有什么回应吗？
针对大陆这个说法呢，台湾的陆委会是说，中华民国是个主权国家，当前两岸隔海分治，互不隶属，所以大陆单方面主张啊，不能改变这样既定的事实。陆委会甚至还说，台湾向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去采购军备，这个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基本需要。那这个展现了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坚定立场跟决心。那听起来呢，这个总体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维护自己的安全，你管不着，也算是蛮强硬的。但是他说的也都是事实。
据说在这次军售案中，台湾军方还有一项秘密武器，国际间目前还不知情，到底是什么武器？是攻击性的武器吗？
是，这个呢肯定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但是不是美国直接卖给台湾，而是一种技术移转的模式。来自台湾国防部的消息指出啊，台湾自己建造6艘猎雷舰，军舰的船身是跟意大利的造船厂合作，但是军舰上的战斗系统则由美国的洛马公司技术移转。那么这个洛马公司，它要把这些军舰上的战斗系统移转到国外，必须要有美国政府的输出许可。那这一次对台军售的清单里面就包含了这些战斗系统的输出许可。想想看，6艘猎雷舰包含战斗系统，这个对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跟作战能力当然是有帮助，只是美方提供的战斗系统是不是属于尖端设备，目前还不得而知，值得关心军售案的听友们密切的注意。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消息就是，台湾的国防部已经向美方反映，希望对台军售能够恢复到以前的做法，就是呢，由台湾每年提出采购清单，美国如果同意的话，当年就直接宣布并且出售。台湾的军方认为，美国这回隔了4年才宣布军售项目，对台湾建军跟预算的编列都有一定的影响。那至于美国的态度呢，目前还不得而知，到底他会不会采纳，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民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周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里，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介绍内幕第47期，谈共青团派遭遇全局性政治危机，习近平有意冻结团干接班老规矩。陈博士你好。
啊，索菲你好。
共青团派这几年似乎时运不济，屋漏又逢连夜雨。先是老大令计划摊上大事儿，在今年7月的一次共产党群团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很不客气地批共青团高位截瘫，这是不是说共青团派整体面临重大政治危机？
最新出版的内幕关于共青团派政治命运的长稿认为，整个团派势力在2012年之后就开始进入溃败期。这其中呢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太子党系统的习近平取代团派领袖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另一个就是共青团派中间中办主任令计划事件。
这两个事件对团派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
在胡锦涛当总书记的时候，曾经有共青团领导共产党之说， 这主要是指胡锦涛接掌中南海大位后，他主政共青团时期的那些下属呢，纷纷担任重要职位，占据要津。这有两个简单的数据可以大致说明：十八大政治局委员25个人中有来自共青团派的9人，18届中央书记处7人中共青团派占了5个。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是习近平的朝廷，他要用的是上海人、福建人、浙江人加他的清华同学，团派自然要靠边站。令计划事件不仅让令计划家破人亡，连带使整个的共青团的命运呢急转直下。共青团派成员汇集的山西以及与令计划势力关系极深的江苏、云南等地的官场也被波及，现在的共青团可说是溃不成军，眼看着就要树倒猢狲散。
一直有报道说，目前在台上位置最高的李克强、李元朝这两位团派大佬日子也不好过。
李克强有史上最弱总理的称号，早已被习近平架空。内幕文章披露说，习近平就是要让你本人、让你的下级知道这个总理可有可无。根据目前的形势分析，很可能李克强会继续工作到19大，然后呢去当委员长。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透露，今年初李克强已经流露出请辞总理的意思。至于李元朝，这个人一度有非常强的实力，是18大常委的候选人之一。他可是如今呢，只有一个位于权力圈边缘的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位置，而且呢，他如今被家族腐败问题困扰，身边的党羽已经被全数剪除。还有他与令计划的帮派问题，李元朝即使不再出大事，他在政治上基本呢也只是半个残废。
团派还有一个关键人物胡春华前途会怎么样呢？
说到这个人，有一个胡锦涛托孤的故事要说。消息人士向内幕记者透露，胡锦涛在交帮之前对习近平交代，人事问题你尽可以有自己的安排和布局，但呢，胡春华实在非常优秀，可以挑中担的人才，你呢务必要妥善安排重用。胡春华是共青团派嫡系，也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第6代接班人。如果呢，胡锦涛向习近平祈求只保留胡春华这根独苗的话呢，似乎胡锦涛已经预料共青团派大厦将倾，胡春华王储地位不保。但胡春华问题给习近平带来的难题是呢，胡春华并没有卷入令计划与李元朝与习近平争夺领导权的帮派活动，也没有在共青团中经营自己的圈子，更没被查出什么腐败问题。如果习近平想废掉胡春华的王储位置，用内幕报道的说法是，或许他确实动过这个念头，然而这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不符合共产党的政治规矩。
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可以这样说，团派目前遭遇的政治危机虽然是全球性的，但不是毁灭性的。
习近平痛批共青团高位截瘫后，10月9日，共青团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仅文字加标题就达42个字，叫做积极稳妥的深化共青团改革，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章提到，共青团如果不积极应付、不改革创新，就不仅是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而是可能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这话呢，被解读为习近平曾经警告要解散共青团之意。习近平当然瞧不上共青团派，但共青团的存在对共产党还有意义。基于呢这样一种平衡的考虑呢，消息人士对内幕说，习近平有意冻结团干部接班的老规矩。习近平曾经说过，团干部呢今后呢可以职业化、正规化，这相当于截断了团干部快速转业晋升的超车道。习近平还说过，共青团接的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班，而不是领导的班。这等于是告诉团干，不要老想着升官，也不要幻想做什么接班人了。一位评论家曾对内幕记者断言，共青团会继续存在，但共青团派将不再存在。
那就谢谢陈博士。
谢谢索菲。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中，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联合国气候峰会特别专题。
巴黎气候峰会特别节目。听众朋友，巴黎气候峰会将于下星期一正式在巴黎近郊的布尔热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的谈判已经进行了20多年，气候谈判技术性强，谈判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专业用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法广负责环境专题的记者杨梅为大家解释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的有关巴黎气候峰会的词汇以及术语。杨梅你好。
安东尼你好。
首先，媒体在说到巴黎峰会时总是提到 COP21， COP21 究竟指的是什么？
COP 是英文的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的缩写，意思是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缔约方之间的谈判会议。该协议于1992年5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通过，经由联合国195个成员国批准之后，于1994年3月正式实施。首次会议于1995年在德国的柏林举行，之后呢，缔约方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目的是要遏制地球升温，减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COP21 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签署方之间的第21次谈判会议。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京都峰会签署了著名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开始实施，只对55个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限制，而这些国家当时的排碳量仅占1990年全球总排碳量的 55%。 京都议定书的最大局限就在于今天的排碳大国，例如中国以及印度等国，均未受到任何限制，因此必须迅速出台新的更加有效更加合理的协议。这就是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的主要任务。但是呢，这一被舆论普遍看好的峰会最终却在美中两大阵营互不相让的对阵中无果而终，成为气候峰会召开以来最大的遗憾。鉴于京都议定书被延期之后的实施年限为2020年，各大缔约方尤其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对巴黎峰会给予极大的期望，期待巴黎峰会能够达成协议，将地球的升温幅度维持在两度以内。
对了，杨梅，经常能听到两度的说法，那两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必须是两度？
两度被正式确定为减排目标是在2011年的南非的德班峰会上，但是呢，它在哥本哈根峰会时就已经被提出，具体是指本世纪末地球升温的幅度同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相对比低于两度。之所以选择工业革命之前，也就是1860年左右作为起点，是因为地球温室气体的积累大约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而之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都被自然界所吸收。两度的目标确定预计是 IPCC， 也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2007年公布的第四份报告。根据报告，按照目前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到本世纪末地球的升温幅度很可能在 1.8 度至 4.0 度之间，而绝大多数的专家们都认为升温幅度超过两度将对地球的整体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对许多太平洋岛国来说，两度的升幅将对他们的继续生存构成威胁，岛屿很可能将完全被淹没，他们因此呼吁将升温幅度维持在 1.5 度以内。
那么科学界是不是还有气候怀疑论者呢？两度是不是科学界的共识呢？
科学界对人类活动造成地球升温已经达成共识，只有极少数人对此存有怀疑。怀疑论者的证据往往是将某些火山爆发或者气流影响特殊地区的反常现象当作推翻地球升温的整体现象，而对许多科学家来说，这些微型的气候现象并不足以反驳整体升温的理论。当然，科学理论是否正确并不取决于支持者的人数的多少。同样，就地球升温是否是由人类活动所引发， IPCC 2013年9月公布的第五份报告明确指出它的可能性在 95% 以上。 对 IP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第一小组的副主席法国专家让·茹泽尔来说，地球升温的一个最无可辩驳的例证就是海平面的升高。在1870年至2000年期间，地球海平面升高了18厘米，而最近20年海平面上升的幅度超过6厘米。到本世纪末，根据地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多少，海平面上升的幅度很可能将在26厘米至82厘米之间，这将对许多国家的沿海地区构成致命的威胁。
那么全球每年的总排碳量大约是多少呢？
按照 IPCC 提供的数据，全球2010年的总排碳量为490亿吨。中国的排碳量虽然占全球第一，但是按照人均计算，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都是中国排碳量的一倍。2011年，中国的人均排碳量为 7.8 吨，虽然低于美国的21吨，但却高于法国的 7.5 吨。鉴于中国的人口总数，减排速度难于同欧盟国家相提并论。法国的减排路线图是必须在2050年将人均排放量减低至 1.8 吨，这样才能够在2100年达到碳中和，也就是说碳排放与碳吸收相对等。根据研究，排放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要经历120年之后才能够被自然吸收。
有关巴黎峰会的文章在说到减排时经常提到 INDC， INDC 指的是什么呢？
INDC 是英文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的缩写，意思是指各国做出的自主贡献，这是2013年华沙峰会时所做出的决定，根据各国的国情，针对两度的目标，制定出各自的减排目标以及减排路线图。到巴黎峰会召开的前夕，160多个国家向联合国递交了减排目标。根据联合国专家们的估算，综合目前各国的减排指标，本世纪末地球升温的幅度将在 2.7 度左右，离两度的距离还相差甚远。就拿中国为例，中国承诺将在2030年之前达到排碳峰值，并且在2030年将单位 GDP 的排碳量相对于2005年的水平减低 60% 至 65%。 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并没有明确的公布排碳峰值可能达到的数据，因此东道国法国与联合国专家提议设立每五年盘点调整机制，增加各国的减排幅度，这将是巴黎峰会的一大讨论议题。中国官方原则上已经表示接受。
那么是不是还有可能达到两度的目标？怎么样才能够维持两度？
达到这个目标将十分艰难，但是呢， IPCC 的报告认为，倘若各国各尽其力，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要达到目标，具体的说，全球2050年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必须同1990年相对比减低 40% 至 60%， 并且在2100年之前达到碳中和。各国为此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发达国家应该首先承担先排放的历史责任，并且加速减排速度。以法国为例，法国目前的人均排碳量为每人9吨，法国必须在2050年将人均排放量减低至 1.8 吨，才能够遵循两度的路线图。
各国虽然都做出了减排承诺，但是联合国是不是有可能来监督各个国家遵守了承诺没有？
这就涉及到一个巴黎峰会是否有可能达成法律约束性协议的问题，这是目前舆论关注的一大焦点，也是巴黎峰会的最大的悬念。虽然这是人心所向，但是却很难实际兑现，因为联合国的协议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批准才能生效。鉴于目前美国国会强烈的反对立场，巴黎协议倘若具有法律约束性，将难于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不过法国与联合国是否有意闯关，美国政府最终将作何决定，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事实上，签署一个有法律约束性的协议，自然能够更好地监督各国的排放。但是，如何具体监督各国是否兑现承诺，关键还在于如何落实 MRV 核查体系。专家认为，它的实际作用要高于协议本身是否具有法律约束性。所谓的 MRV 核查体系，也就是可测量、 可报告可核实体系，也就是英文的 Measurement Reporting Verification， 指的是2007年联合国第13次缔约方会议上决定的核查体系。2007年的巴黎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应该在下一个国际协议中纳入 MRV 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必须按照联合国统一的标准准确客观的通报，并且对信息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做出评估。巴黎协议将通过什么样的 MRV 核查体系？根据目前的谈判进展， MRV 核查体系将根据不同的成员国采取不同的核查规格。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大体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签署国附录一名单上的国家，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而其一则是非附录一国家。附录一国家将接受侵入性核查，核查专家倘若对某些数据提出质疑，受查国必须进行核实，必要时进行修改，否则联合国专家有权利亲自修改。对非附录一国家的核查则是非侵入性的核查，即核查专家即使发现问题也不能责令其立即修改，而只能以协商的方式要求被核查国予以改善。
还有说到发展中国家，经常听到77国集团，但是这77国集团实际上不止77国，那它指的究竟是哪一些国家呢？
它是一个由发展中国家政府组成的国际组织，实际成员为134个，中国也包括在其中。之所以说是77国，是因为当初，也就是1964年集团创立时仅有77国。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首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亚非拉76个国家和南斯拉夫经过磋商，发表了77个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宣言，提出了有关国际经济关系、贸易以及发展的一整套的主张。77国集团由此成立。77国集团虽然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气候谈判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气候谈判中经常提到绿色基金，绿色基金指的是什么？谁出资？谁来管理？谁可以享受？
联合国于2010年成立了绿色基金，以此兑现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所做出的承诺。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峰会上承诺，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融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来援助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同意到2020年将援助资金提高至每年1000亿美元。目前有37个国家做出了融资承诺，主要是发达国家，总金额和100亿美元，而且其中仅有40亿美元已经到位。中国政府今年9月也做出了30亿美元的援助承诺。绿色基金的资金来源既包括国家公营机构，也包括私营企业，其中的比例并未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期待绿色基金中公共资金的比例占优势。同样，哪些投资可被计算为是绿色投资，标准也十分模糊。此外，2020年之后1000亿美元的援款应该继续递增还是可以递减，南北之间的分歧也十分重大，这都是巴黎峰会要讨论的议题。巴黎峰会是否能够勾画出1000亿美元援助资金的融资路线图，将是会议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的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对许多面临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的国家来说，这是他们签署巴黎协议的先决条件。绿色基金会总部设在韩国，由代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24名委员共同管理。目前基金会已经授权全球20多家金融机构管理。
感谢杨梅，本次节目由杨梅与安东尼共同编播，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巴黎乌巴黑第二十课。
Parlez-vous Paris ? On n'écoute pa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scou.
J'aimerais bien visiter le marché de puces, porte de Clignancourt. Et je voudrais savoir comment on peut marchander, est-ce que je peux trouver quelque chose vraiment spécial si j'ai un petit budget par exemple.
我与俄罗斯留学生阿达正在逛名震遐迩的巴黎圣望跳蚤市场。我们此刻在跳蚤市场的发祥地维尔内松市场 Le Marché Vernaison。
阿达 ，Est-ce que tu vas pouvoir marchander?
Oui, j'aimerais bien parce que c'es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vais faire ça. Je vais faire ça dans ma vie. C'est un processus assez particulier.Donc il faut essayer, je crois.
阿达说他这辈子还从来没砍过价呢 ，marchander。好吧，那咱们先看看他看上了什么商品。
Vous la repeignez pour ce prix-là?
Oui, mais pour les
autres. Alors ici, il y a des ruelles avec des petits magasins.
Peut-être c'est un peu comme une petite ville avec sa vie particulière.
这里就像一座独立的小城市，曲径通幽，给人世外桃源的感觉。
Tu veux regarder les cartes postales anciennes?
Oui.
Bonjour. Est-ce que je pourrais regarder les cartes postales de Paris?
Voilà, vous en avez là, et vous avez celle-ci.
Donc, il y a beaucoup de cartes postales différentes.
各种旧明信片应有尽有。
Merci.
这是什么
？Regarde, les abattoirs de la Villette.C'est là où tu étudies, non?
Oui, c'est là, à côté de Cité de la Musique.
这张明信片上面是早先的巴黎屠宰场，现在是巴黎未来特公园。阿达就读的音乐学院就在那个位置。
À ton avis, elle date de quelle époque?
À mon avis, c'est le début du XXe siècle, je crois.
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
On continue?
Oui.
Vous avez un joli accent.
Alors, est-ce qu'il y a une boutique qui t'intéresse?
Peut-être ça, c'est une boutique où il y a beaucoup de costumes historiques et il y a beaucoup de tissus.
On va voir?
Oui.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madame.
我们走进一家旧服装、旧布料专卖店。
Oh, vous avez des beaux tissus.
Merci.
Est-ce que c'est... Tous les choses sont vraiment très anciennes, historiques.
Les premières broderies que j'ai, justement, vous êtes devant. Ce sont des broderies du XVIe et du XVIIe siècle.
Ces tissus, broderies, ou tissus, soieries, sont des 16th-17th siècle.
Après, je suis spécialisée dans les broderies, dans les soieries.Et dans les costumes anciens, les premiers costumes que je peux acheter, ce sont des costumes du XVIIIe siècle. Et après, je m'arrête aux années 20.
D'accord.
这里竟然还能找到剑侠戏剧服 ，des costumes de mousquetaires， 还有 l'Académie française， 法兰西学院院士们穿的院士服 ，costumes d'académiciens。
Et par exemple ça, avec des fleurs.
Alors ça, ce sont des galons pour l'ameublement. Mm-hmm. Sûrement, c'était une toile qui a été imprimée au XIXe siècle. C'est imprimé à la planche.
Mm. 阿达终于找到了他感兴趣的东西，一卷家具装饰布 ，un galon d'ameublement.
Super. Et ça coûte combien?
Il y a 4 mètres pour 120 euros.
Mais bien.
四米120欧元，也太贵了。
Vous pouvez nous faire un prix?
Écoutez, comme c'est marqué 120 euros, c'est un objet que maximum je pourrais vous le faire avec plaisir à 100 euros.
Est-ce que je peux acheter ça à 90 euros par exemple? Je ne sais pas.
Alors on peut peut-être couper la poire en deux. C'est très français. Moi je vous propose 95 euros.
D'accord.
D'accord?
D'accord.
Alors on fait affaire.
阿达砍价砍到95欧元，对一个新手，这已经很不错了。
Je vous fais un petit paquet?
Oui.
D'accord, pas de problème.
Super. Merci beaucoup, madame.
Je vous en prie. C'est moi qui vous remercie. Merci. Au revoir.
Dis-moi, Ada, comment s'est passée ta première expérience de marchandage?
C'était assez difficile, tu sais, parce que...J'ai peur de dévaloriser les choses parce que je respecte profondément le travail de brocanteur Il ne faut pas être arrogante quand tu achètes quelque chose.
砍价可是个技术活，既要把价砍下来，又不能让商品显得太贬值。
Ada,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de visiter le marché aux puces avec toi.
Moi aussi.
Au revoir.
Bye.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芳华和林兰为您共同编辑主持，感谢 Eliot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早安，新的一周顺意愉快。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